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荒漠里，你也许想邂逅一群与你一样的心灵的游牧民族，交换过往的孤寂，探索永恒的方向。心灵的游牧民族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各位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节目之前呢，照例想要点播一首歌曲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首歌叫做《把主耶稣放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里》，而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说呢，把主耶稣放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不是只有星期天或是星期三哦，应该是在星期天跟星期三之中的每一天，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每一天，才会变成你最好的朋友。在一年的开始，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把主耶稣放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
Put Jesus in your everyday life, not just Sundays or Wednesdays, but all the in-between days. Put Jesus in your everyday life. He wants to be your very best friend. Put Jesus in your everyday life, not just Sundays or Wednesdays, but all the in-between days. Put Jesus in your everyday life. He wants to be your very best friend.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外景小组来到桃园这个地方，来跟一位传道者见面。我们先请这位传道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谢宏俊传道，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空中与各位，会面。
根据我对传道的认识，传道是一位非常关心生命，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谈一谈如何追求幸福。 那至于如何追求幸福哦，我就想到圣经中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就是有一次啊，主耶稣带着一些门徒到了山上，那大家都坐下来以后呢，主耶稣就谈到一个追求幸福的方法。我们知道哈，追求幸福一直是现代人最大的希望哈，大家都千方百计很想要来追求幸福。那会有的一些人呢，他们去看书啊，想说看一些 EQ 的书，从书上得到答案，或者是参加一些成长团体啊。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请传道以一种特别的角度，就是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圣经上有没有什么方法教导我们去追求幸福？
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谈到追求幸福的八个途径，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中的八种价值。那这些这种八种途径可以给我们现代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
那我们现在就迫不及待想要来知道这八种途径是哪八种。我现在把它说出来哈。第一种呢就是虚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哀痛，第三个呢是温柔，那再来是饥渴慕义，然后再来是连续，再来是清新，再来是和睦，再来是为义受逼迫，一共有这八种途径。那这八个追求幸福的途径，这八个方法呢，可以带来八个福分。那这八个福分分别是，我们请传道为大家说明一下。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第二个福气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三个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五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第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所讲的这八种追求幸福的途径，以及八种幸福的结果，我们分别可以来做一个了解。像第一福，他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到底在哪里呢？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谈到天国，可以说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是指的未来的，我们将来要进入天国。可是天国也有第二个含义，是属于现在的，其实我们现在人生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天国是快乐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可以变成是一种快乐的生活。可是要如何追求真正的快乐呢？而不是短暂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福告诉我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虚心啊？我们可以谈谈，就是感受到自己心灵的缺乏。就像苏格拉底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无所知。为什么苏格拉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因为他常常去问别人许多的事情，因为他很虚心，所以他才后来成为一个我们所谓的世界三大圣者，很有智慧的人。那当我们学习到新的事物，我们有所认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快乐，那就是一种好像是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一样。这就是虚心最基本的一个含义。
传道刚刚提到哈，天国有两个含义，其中有一个对我们现代人最受用，就是一种平静安稳的力量，就好像天国住在你心中一样。那刚刚传道提到，就是说虚心你才能把自己完全的
把自己倒空了，好像这个水瓶把里面的水都倒空了，你才能够装新的水进来。那往往我们人自满自足，我们以为自己拥有很多的东西了，我们自己知道很多的东西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心里既然是填满了已经填满了，我们就无法再装新的东西进来。很自然的我们的耳朵也会关闭，比如说当我们听到别人所讲的一些话我们就用自己的成见很主观去判断它，我们心里就是已经有一个成见，已经是填满了你的内心，我们的耳朵就会关闭，我们听不进别人对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们也无法再去看一些我们无法再去看到一些新奇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个既有的这些事实我们已经被我们的成见所蒙蔽住了这就是所谓的虚心倒空自己，让自己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再装新的东西进来。 那才是一种不断的成长跟学习啊。啊，现在我们很重视终身学习啊这个理念，有所谓的社区大学啊，有所谓的推广教育。为什么我们现在啊整个社会上大家推动这样的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好，就是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学习，那一个虚心的人他才能够不断的学习啊，这样才是一种成长啊的第一步了。知道自己的缺乏，才知道怎么去追求。如果自己觉得已经满足了，他哪里会追求呢？他就会停顿在停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说虚心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地方。
所以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虚心的时候，他是能够不断的归零，然后不断的在从零开始学习，然后因此而从学习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就是他生命更丰富。但是我同时又有一个疑问哈，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不论是在学校求学，或者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我们常常会要求自己，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就是在当你站在别人面前，你必须要有信心，或是你在读书或者在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信心，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可是同时，这个圣经上的第一幅这个追求幸福的方法，就告诉我们要虚心。一个有信心的人跟他虚心，会不会带来冲突？
其实这两个没有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一个自信的人，他才能够有能够谦卑承担了自己无知的这个部分，能够去承认自己的软弱。因为他基本上他是自信的人，他才能够去承认这样的软弱。反而过来说，一个没有自信的人，一个自卑的人，他会试图要去掩饰自己的这样的软弱好像打肿脸充胖子明明自己是没有，可是他装着自己有。那为什么他要伪装呢？因为他没有自信，因为他有自卑感，所以他必须伪装自己是有的伪装自己是知道的。那这样的伪装就是因为他缺乏自信。那反过来讲，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他才能够表现出谦虚的态度，他能够去求问寻求帮助，而不会因为他寻求帮助而降低了自己的价值，损害了自己的面子，因为他可以承担自己这样的软弱。所以这是反而是一个有自信的人才能够真的做到谦虚的态度。像我们以前常说一个比喻嘛，好像一个稻穗结满了以后它才会垂下来。这是一个真的内在充实的人一个有自信的人，他才会懂得谦卑反而是那种半吊子半桶子半拼醋就会响叮当因为表面看起来他好像很懂实际上他内心是一种虚心一个心虚不是虚心这个时候是心虚的不是虚心因为他很心很虚所以他外表要掩饰的自己是很懂的，自己要外表是很坚强的样子给人家才不会被人家看不起。实际上他是因为心虚的结果。那我们谈的是虚心而不是心虚。一个真的虚心的人，他因为他有一份自信，所以他才能够虚心，才能够去勇于能够去承担自己的软弱，而能够去寻求别人的帮助。
所以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一个虚心的人，他的心里必然是坦荡荡的，那如果天国住在他心中的话，就自然享受一些平静安稳。另外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常常会不小心犯到一些错误，就是其实人要犯错实在是很难避免但是有时候人会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
明明已经错了还死不认错，还一定要跟你争辩到底我们说这个人真的很不虚心
对，
所以实际上虚心也包含了一种能够去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跟失败，然后勇敢的说一句说我错了，能够说这句话反而你会得到别人的原谅跟尊敬。然后一个死不认错，然后强辩到底，能一直为自己的行为去合理化然后找借口的人反而我们不能够原谅他反而会唾弃他。比如说一个强暴犯他在法庭上常常会辩解说，谁叫那个女孩子穿得那么暴露所以呢引起我的欲望我就强暴她了。实际上这个强暴犯自己的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是自己要去承担的错误，可他却不愿意承认，反而就把这个责任都推卸给别人，为自己的行为去合理化找借口，那就是一种不能够虚心。那这样人反而我们不能尊，反而不会唾弃他。所以主耶稣所说的一个虚心的价值呢是非常宝贵的，会让我们真的去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 我们去承认我们的错误，这种虚心的表现反而会得到人的尊敬啊。啊，就像有一个故事啊，在二次大战当中啊，有一艘战舰啊，他们航行在啊海上啊，遇到了浓雾，那么因为看不清楚前面方的啊东西，然后突然呢发现前面有个灯光照射过来啊，那这个站长啊，那个舰长呢啊，他就打信号通知对方啊，说我、哦、这里是战舰啊，请对方的船只呢啊转移方向。好，那对方也打过信号说不行不行，请你们转移方向啊。哇，这个舰长啊第二次又打信号去，我是上校舰长啊，那你的阶级是什么阶级？对方呢打过信号说报告上校，我是二等兵。然后这个舰长啊知道以后更生气了，你是二等兵竟然不听啊我这个上校指挥官的命令啊，我要把你送军法审判。就对方又打过信号过来说报告舰长，我这里是灯塔，哈哈，对不起，所以你赶快转移方向。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官大学问大，以为自己的有什么样的学历啊，以为什么样的身份，有什么样的地位背景啊，就我们以为自己是有什么东西，实际上我们却看不清你的状况啊，而蒙蔽的啊，看不到自己的盲点啊。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一种启发，就是说虚心的人反而他能够去真的去了解这个状况，而不会用自己的成见啊，或者蒙蔽于自己的一些背景啊，然后能够真的看清楚状况，而就这个状况而去处理，这样才是真正的智慧啊。所以就是说的虚心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能够去接纳自己的软弱，能够去承担自己的错误，还能够去请求帮助，然后看清楚状况，让我们在不断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追求成长，提升我们人生的境界。所以你在每次的提升你的境界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在成长，你就会有快乐，这种快乐是天国啊。所以天国就在你的心里，你觉得你每天你都有所成长的时候，你每天虚心的去学习，你每天有所成长，你每天觉得说天国就在你心里，就是觉得是说的幸福的幸福的途径啊。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个真正虚心的人呢，天国就在他心里，他是真正享受到一种平静安稳的力量。那我们先来先欣赏一首歌。
先试录啊
，testing mic test。
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福音。好，开始。真耶稣教会全球福音资讯网，网址是
www.tjc.org.tw。
欢迎上网。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那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谈追求第二福的途径。第二福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
他们必得安慰。
好，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一节，我常常觉得有个疑问，哀痛明明是一种不舒服的感受，可是为什么说哀痛却是一种福气呢？
主耶稣在谈这个哀痛的价值啊，哀痛这个字我先做一个文字义上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个字原来是用在你所最亲爱的人离世的时候，你心中极度的悲伤跟痛苦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就称之为哀痛啊。就像圣经里面记载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啊，他深爱他的妻子啊，那他的妻子死的时候亚伯兰非常的哀痛因为他非常的爱他的妻子，想念他的妻子，所以我们谈的哀痛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么也许我们会以为说哀痛呢是一种很自然的人的情绪的一种反应，因为亲人离世你自然就会哀痛嘛。可是实际上我们有的人会采取的方式是逃避的方式，他们不愿意哀痛，他们想法是逃避他然后甚至用自杀的方法来逃避痛苦。那这种自杀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逃避，因为他反而是一种自我的毁灭，甚至是一种退缩，而不是去追求一种成长所以耶稣谈到这个哀痛的价值，是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生命成长的一个动力，就是借着这个哀痛的感受而让我们更去有很多的体会
其实像生活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发现每个人把他自己的情绪放在最低，反而是比较好的生存方式，因为他不要对任何事物有感受，才不会有时候很高兴，有时候又很伤心，然后有时候又很生气，那他干脆就把自己的所有情绪放在最淡的那个对对对。可是刚刚传道却是说不该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那这中间蛮奇怪的，因为像生活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很难承受每天情绪的波动，可是传道却说哀痛的时候你就要去哀痛。
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谈到这个哀痛的价值，就是说要我们去肯定当你遇到这种哀痛的时候，你就让他去哀痛，反而你在这个哀痛的当中你会有许多的体会比如说想哭的时候你为什么压抑他能够把他哭出来，哭出来之后反而是一种释放所以我们现代人已经慢慢的能够去了解这种哀痛的价值，所以该哭的时候就哭吧，反而哭完以后你才觉得是一种解脱然后一直压抑比如我们过去所说的男人有泪不轻弹，好像掉眼泪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听说男人的寿命就比较低
对
不哭，因为不哭所以他就寿命减低，因为他很多东西压抑住了 那女人的生命寿命就比较长，因为她哭，
是水做的，
因为她哭，因为她释放了，因为她的情绪有得到一种解放，所以这个哭就是一种哀痛的表现，因为这样她反而她心里呢才不会累积压抑很多情绪啊，这样反而是不好的。所以耶稣谈到这哀痛，犹太人他们有一种风俗啊，就是当家中有人去世的时候，他家人呢可以放声大哭，甚至要哭到整个左右邻舍都听到你的哭声，当然不是用麦克风啊。我们实在是哈，现在很多人都用麦克风在哭，实在是有点哈，有点夸张，就故意让人家听到你们家哈有人离世，故意这样哭，而且还找人家哭，这样又有点太过分了哈。这不是真正自己的哀痛，是花钱找人来哭哈，是请人来替你哀痛，而且还用麦克风，实在是有点实在是已经啊世风日下啊，人心不古了。那我们要谈的是真正的你从内心你累积的这种情绪，你把它哀痛表达出来的时候，反而对你是一种释放。所以耶稣要我们去承担啊，愿意能不要去压抑它，你反而把你在这个哀痛过程当中，你去反而可以有一些体会啊，让你的情绪好像经过的一番洗涤啊，把你的一些生命的杂质把它洗掉了。啊，你在这个当中，你会有一种生命的解放啊，一种新的层次的一种自由。现代人哈，又因为怕哀痛，所以他就宁愿无所爱，无所执着啊，无所爱，他就无所哀痛。如果丈夫不爱妻子，当妻子死的时候，他就不用哀痛啊，他反而得到，哎呀，反正这个我可以再娶一个啊，哦，还娶一个啊更漂亮，或娶一个更有钱的。那如果妻子不爱丈夫，他也可以这样想，他就不会有所哀痛啊。可是我们看，真正的爱是有才会有哀痛。所以父母爱儿女，所以当儿女受伤、儿女生病、儿女的一些意外，父母才心中会有很多的哀痛，因为他真的爱他的孩子。可是如果一个不爱孩子，当然就无所哀痛啊。这样的一种道理，我们就可以去体会。
刚刚好在最一开始传道就为这哀痛下了一个注解，这哀痛是特别指的是最亲爱的人之间生离死别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可见这个痛是更锥心，更比一般的伤痛更难过的。
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他谈到两对夫妻，他一个丈夫他的妻子死了，那么另外一个太太她的丈夫死了，那么他们原来自己的婚姻都非常的美满幸福，他们非常深爱的对方，所以当他们的另一半去世以后，他把所有的遗物，所有的他的使用的东西都收藏在一个箱子里面，那么他们就开始过着正常的生活啦，他们不敢去碰触那箱子里面的东西，因为他们害怕碰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们的哀痛他们会有无限的哀痛。可是在这样的表面上是好像是没有事了，表面上他好像已经正常生活了，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心里仍然有一个东西并没有真的得到解决，就是他对那个对他的妻子或对他丈夫的那个怀念呢，以及甚至是一种内心的自责，或者有很多的情绪在那个时候只是暂时压抑住而已。那你那种心中的痛哀痛把它压抑住而已，而不是没有了，所以他们就把那个东西放在箱子里面。他们的人生有没有办法再重新出发呢？没有办法。所以这部电影就描述说，当这个男性跟这个女性当他们碰面的时候，他们能不能相爱呢？他们无法相爱，因为他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后来他们就各自回到家里以后，就把那一箱东西拿出来。当他又重新看到他以前妻子的信，写给他的情书，他所使用的最常使用的东西，以及他最心爱的，甚至他们的定情之物他们的很多的纪念的照片，他一边看一边的流泪。当他整个看完以后，他泪水整个都流完以后，他的重新出发了，因为 他已经经历了这个哀痛，这个哀痛不是一个恐惧的东西，反而已经在这个哀痛的过程里面他得到了一个释放，他之后他们能够重新面对新的生活了，他们能够去接纳，可以去接纳新的人啊。后来他们啊，这个男的这个丈夫这个男生啊，男人哈、啊，就这样啊，这个男主角跟这个对，这个男主角跟这个女主角呢，他们因为他们都能够在这个啊，把这个哀痛真正的超越了，因为他们真正的去经历他的哀痛以后，那个他们才有新的开始啊。他们后来这个男女主角啊，重新又出发，所以他们能够重新接纳，然后就又开始新的一个婚姻生活，就是这种生命的一个历程啊。所以哀痛会给我们有积极的一个意义，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价值，让我们去珍惜生命的可贵，更能够把握现在。
对，我记得上礼拜我们访问的那位欧婉珍姐妹也是，她说当她在经历人生比较低潮的时候呢，有一天她就突然坐在床上专心的面对着那个痛苦，后来她就发现算了吧，也没有那么苦嘛，等到她就真的苦过以后，她就超越了那个痛苦，当她专心面对着那个痛苦的时候，后来发现那个痛苦就慢慢不见了，也就是说哀痛是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就是哀痛它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了总是很痛苦啊，很伤心很灰色，而是它之中还蕴含着勇气跟希望。
对，就好像我看过一本书叫做活出意义来，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心理学者一个心理学家叫做佛兰克，他在二次大战当中呢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被那个德军呢俘虏了，然后关在集中营，他在这集中营的生活里面呢，他几度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他几度几乎达到那个绝望的边缘了，几乎要放弃生存了因为他看到他的伙伴呢被送入毒气室他的伙伴可能因为体力不支而倒闭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经历那种哀痛的时候，他发现的那种哀痛当中反而给他的一种生存的希望跟勇气。那当他在从这个集中营的经验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人的这种内在的潜力呢是很大的人在几乎绝望的地步，仍然你有希望，那个希望就是你对生命的一种肯定所以这个佛兰克他的集中营的经验呢，反而可以让我们去体会到哀痛的一个积极的价值这本书我们读者听众也可以去书局去找一找，这本书很值得你看一再看，我已经看过三次了。
叫什么书名？
活出意义来是光启出版社所出版的一本书。
所以我们说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受安慰。所以这个哀痛的价值哈，并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那样负面，其他蕴含的更是背面有正面的意义。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在节目中能提到两个追求幸福的途径，两个追求幸福的方法，分别是一个是虚心，那我们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天国是他们的。那第二个呢是哀痛，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受安慰。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在节目中能请到谢传道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追求幸福的方法。那下一周我们还会再继续来谈另外几点追求幸福的方法。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谢传道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许多，谢传道。
不客气，我也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命的喜悦生活的价值，谢谢大家。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今天《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新约经卷是《约翰二书》。本部经卷淹没在西元第一世纪末叶所写的，作者是使徒约翰，而本部书信的主题是爱就是遵行真理。从本部经卷中短短的13节，爱这个字就出现了7次，真理这句话出现了5次。由此可知，爱心与真理是本书的主要信息。它阐明了爱就是遵行真理，唯有以真理的爱来对付传异端者的诡计，才能达到维护真理的目的。在第一世纪末叶，基督的福音广传于罗马帝国各个地方，福音工人的脚踪遍及各个地方。当时的旅店名声荣誉都非常的不好，因此教会就负起扮演接待的重要角色。使徒约翰长老写这本书信，劝勉各地教会信徒当按真理彼此相爱，接待客旅。但是当时有传异端的假教师潜入教会，他们不信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信徒中制造混乱。他们甚至利用信徒接待客旅的便利旅行访问，约翰劝告信徒不可接待他们，攻击他们食宿，以免在他们的恶行上面有份，这才是合乎真理的爱心。今天我们透过电视、报章、杂志，我们不难发现诸多家庭社会混乱的现象，这是一个失序而且没有正确爱心的社会。当众人呼喊把爱找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思考什么是真爱？真正的爱是基于人心中长存的真理。那么真理又是什么呢？主耶稣曾经说过，他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因此真理可以说是基督明确的教训，然而基督又是道成肉身的神，因此凡合乎圣经教训的就是真理。今天人的爱若不是为真理的缘故，常造成极大的悲剧。例如婚前男女以为只要相爱即可以性关系，而不顾婚姻的伦理，结果始乱终弃，造成许多社会的问题。又有人以为凡事只要存有善良意念的心即合乎真理，却不知道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若违反神的意念，则常会在真理上脱轨。真正的爱是以真理为准则，爱才不至于成为溺爱或是误爱。因此我们若肯以真理为首，在真理上多下功夫，这样是好的。但是有了真理，若不力行真理，真理只不过是成了一堆令人骄傲的知识，只会导致人步向骄傲死亡之途。因此长老激励教会当力行真理。他首先称赞他们曾经经历行真理的心，心中甚是感到安慰。他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领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幼儿生命的成长通常会带给父母满足的喜悦，同样的，在艰难的环境中，信徒仍然力行真道，这种灵命的成长岂能不叫老牧者约翰甚感欢喜的吗？从本部经卷中，老约翰长老诚心关爱教会，生怕他 受异端污染的灵性，短短的信函里头却显出他语重心长，实非笔墨所能表达。他也深愿借着面对面的交谈，分享灵里的团契，才能有真正的满足与喜乐。虽然目前无法与他们见面，但是透过信函的问安，互相表达灵里的关怀之情，可见约翰长老的用心与迫切的需要了。今日教会处于日益繁忙的工商社会里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日益加深，冷漠孤独成为今日社会常见的现象。再加上工作的忙碌，许多人的信仰处于真空的状态。因此如何强化灵里的团契，教会如何增加更多机会让弟兄姐妹互相关怀，这些都是教会当前首要的课题，也是应当积极推动的目标。就在这个末世，细读约翰长老的书信，读起来倍感亲切，也深深地体会爱是治疗现代人灵性病态的一帖良药，也是福音的重心。因为它来自对真理的认识，唯有认识真理，爱心的实践才不至于徒然落空，并且因着教会的爱，使人们深深真知道神，在异教邪风之中不但气力不已，并且能够与属神的人分享真理中的爱，明白爱就是行真理，爱到最高点，心中必然有真理。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约翰二书细细的品尝，必能使我们因信耶稣遵行真理，灵命旺盛，以迎接环境的挑战，活出成熟的生命。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圣名，因着你的带领和祝福，以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心里游牧民族的节目能够每一集又顺利的播出，在空中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主耶稣你的美德。主啊，你是真理的源头，你是光中之光，爱中之爱，求你敞开我们的心门，使我们辨识万物，求主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引导我们，赐我们恩典，使我们得着适当的书，并以适当的方法去阅读好书。求主耶稣更赐我们智慧，使我们对书籍有正确的一个取舍，好多阅读好书充实我们的心灵，更求主赐给我们所有的人能使圣经的真理在我们心中成为每日阅读的地位，在读经的时候有从你而来的感动，进入圣经的真理当中活出真爱，因为唯有真理的爱才能从你那里领受恩惠怜悯与平安，唯有遵行真理才能够叫人有真正的喜乐。愿主耶稣赐福所有的听友，也都能够享受从你而来赏赐的真理喜乐与平安。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
心情留声机温馨登场。
我是一个上班族，以前求学的过程一直很顺利，毕业以后也很快找到工作，踏入社会之初一切都还很新鲜，却以为这种忙碌比起不是生产的学生时代要充实多了。 如今迈入第三年的工作生涯，渐渐的平凡的生活让我觉得看不到未来，越是忙碌心灵越空虚。我也曾经放下工作去进修，让生活起一点变化，但最后还是得走回原来的轨道上。我并不满意这样的状态，但是为了过活还是得朝九晚五日复一日的工作着。最近听到一个提供占星算命服务的广播节目，一些听众会call in进去问自己在学业、工作、感情上的问题，他们很好奇地想知道未来会如何如何，有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适不适合自己创业，会不会和现在的女朋友结婚。这样的节目是否反映出现代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呢？人难道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人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吗？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Thank you.
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最终